川普总统星期二将签署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令。川普政府表示，现在要加大力度执行在美国雇佣外国人的相关规定，同时要重新审议要求美国政府机构使用美国产品的相关法律。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访问日本时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对朝鲜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让其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
川普任总统接近百日，支持率仍然徘徊在40%左右，低于其他新上任的总统。
中国时间4月1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肖寻，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了一份有关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令，政府机关得到指示，要求重新审视其采购做法不符合买美国货规定的例外情况，需要获得机构负责人的同意。
美国官员还说，政府现有的贸易协议的采购部分也要重新审阅，与确定美国公司在向贸易伙伴国的政府销售产品时，与外国公司在华盛顿得到的机会相同。
那么我们先来播报一条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亚洲访问的消息。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表示，国际社会对应该呢对北韩朝鲜呢施加外交和经济方面的压力，让他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彭斯在访问日本的时候说，美国不会善罢甘休，直到达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他说，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彭斯提到，过去国际社会就朝鲜核计划所进行的谈判努力，其中包括在2009年破裂的最近的一次六方会谈。他说，朝鲜多次以破坏承诺和更多挑衅作为回应。彭斯再次表示，战略耐心时代已经结束，并强调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之间的对话是隔离朝鲜并向其施压的最佳方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与彭斯进行了会谈，他表示赞赏川普政府的所有选项的方式。安倍还说，他希望与朝鲜进行和平对话，但是为对话而对话没有任何的意义。
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中东和非洲之角穿梭访问，美国正在考虑改变其在地区安全中所发挥的作用。马蒂斯这次访问的国家有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和吉布提。下面是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报道。
马蒂斯本星期在中东访问，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给予他们共同的对头伊朗以更多的关注。
实际上，2月份我在沙特阿拉伯的时候，他们的高级领导人说，奥巴马政府下台了，让他们舒了一口气。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奥巴马总统对伊朗过于软弱。
川普政府可能会更多的参与也门危机，人们常把也门危机视为伊朗和沙特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官员发出信号，川普总统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沙特之间的战略关系。沙特支持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力量。马蒂斯还将与有关国家领导人讨论区域性联盟如何帮助稳定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的问题。美国支持的联盟部队正在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打仗。马蒂斯还将前往吉布提进行访问，美国在非洲的唯一的军事基地就在那里。但是吉布提城里除了美军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部队。就在距离美军基地几公里的地方，美国竞争者中国正在修建它在海外的第一个军事基地。
中国在那里的存在规模很大，它不是传统上的西方的软实力，也就是人道事务。很明显，中国对那里的资源很有兴趣。
这个地方的许多人很穷，但那里的土地和沿岸海床有着丰富的石油、黄金和天然气资源。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表示出有兴趣对这个地区最贫穷的一些地方进行开发，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抗旱。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
川普总统今天签署了一项有关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命令，那么这项行政令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现在请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来进行进一步的介绍。卡拉，
好的，平昌，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川普总统签署的新行政令呢，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影响。那么第一呢，就是所说的这个买国货啊，就是让联邦政府尽量买这个美国生产的这个产品。那其实之前呢，联邦政府也有类似的法规，但是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那是因为呢，美国和其他国家签署了一些自由贸易协定呢，是给一些外国的商品开了绿灯。那么这一次川普的这个行政令呢，如果真的是要严格要求政府采购国货的话，未免会跟这个也是会跟一些自由贸易协定产生一些冲突。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顾国民这个方面，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在这边，还有这个中国的在这边的外籍的在美国的求职人士也是非常关注这一项规定。那么这一次新行政令的这一项内容呢，主要是为了打击这个滥用雇佣外国员工签证项目的这样一些行为。那就受影响最大的呢，就是 H-1B 签证的项目。我们知道 H-1B 签证它是一个非移民签证，那理论上呢是应该提供给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外籍员工，然后他们在美国的公司呢来满足一些美国员工不能够满足的一些工作的需要。但是现在呢，白宫认为现在的 H-1B 签证它并没有真正提供给技术水平最高的雇员，而是提供给了对薪资要求比较低的雇员，也就是很多的美国员工他利用这个 H-1B 的这样一个工具雇佣了一些外籍的比较廉价的这样的员工。那么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拉低了美国人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收入的水平。那么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外包公司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很大一部分的这个 H-1B 签证现在是落到这个外包公司的手里，那么他们呢是在海外用非常低廉的价格雇佣一些员工，通过 H-1B 送到美国的公司在美国工作。那么这些通过外包公司进入美国的员工呢，他们所拿到的薪酬和他们同头衔同等级的美国员工相比是要低很多的。那么这有一个例子，就是近日呢在这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那这个学校呢是解雇了一批 IT 部门的美国员工，那么取而代之的呢就是从印度的一个外包公司雇佣的这些拿 H-1B 的印度级的员工。那这样的事件呢也是在当地的社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这次川普的这个新行政令呢，是要求对这个H-1B 项目进行改革。现在 H-1B 项目呢是每年的配额是85,000人，但是这几年申请的人数都要达到20-30万人。现在移民局采取的一个方式呢，是用一个非常平等的抽签的方式，谁比较幸运谁就可以得到这个 H-1B 的签证。但是呢，新的行政令就要求制定法规，确保这个 H-1B 签证真正是到了水平最高、工资也是最高的这个外籍员工的手里。那么具体的方法呢，大家现在有很多的猜测。那么有人就猜测呢，有可能会提高这个签证的申请费，有人呢就猜测说有可能会提高申请 H-1B 员工的他的工资的这样一个门槛，也有人说呢可能会制定一些法规，确保美国的公司它是优先雇佣美国员工，然后再考虑外国员工。不过这些呢现在也都是猜测了。但是总统的这一项新行政令呢，它是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就具有法律效益的。但是这一次的行政令也像川普之前签署的其他的一些行政令一样，它其实并没有制定一个具体的规划，没有给出一个指标，而是留给他的内阁来制定具体的计划，以及向白宫的提供这个进行改革的这些计划。那么川普总统他提出的这个买国货顾国民的这样一个口号呢，其实是他竞选的时候就提出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今天签署行政令呢，也算是兑现了他对选民们的一个承诺。在去年的10月份他还在竞选的时候呢，他就列出了这样一个2页的有28条的，他说如果当选，他在上任之后100天就要完成的所有的事项。那我们纵观这一条2页的文件呢，其实川普总统还是做了一些的完成了一些的承诺。那么其中就包括他是退出了 TPP， 他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弥补了这样一个最后一人的空缺。那么在其他一些方面呢，他就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就比如说他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他也没有废除这个进出口银行。那么绝大部分的在这个单子上的事项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待办的状态。那么对于川普总统能不能在100天的时候兑现他 的承诺。美国的民调机构盖洛普是进行了一项民调，那么在二月初的时候，是有62%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可以兑现承诺，而到了这个月初，认为川普总统可以兑现承诺的人是45%。那还有10天，就是4月29号，就是川普总统上任100天的日子了。那他如果想在100天的时候完全兑现承诺，那在接下来的10天里，他可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平章，
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等政治人物都在关注美国南部乔治亚州星期二的一场特别国会选举，人们在观望这次选举是否会体现出选民对总统执政3个月的不满情绪。川普总统并没有亲自为乔治亚州11名共和党候选人站台拉票。这一次的选举是在亚特兰大市郊区的一个相对富有和保守的选区进行的。自1978年以来，这个选区的联邦众议院席位一直由共和党人占据着，但川普已经从手机键盘上加入了选战。他在选举开始之后，在推特上发文攻击18个候选人当中的领先者民主党政治新人、纪录片制片人和前国会助理乔恩·奥索甫。按照当地选举的规定，即使奥索甫的票数第一，但如果得不到过半的票数，他就必须在2个月之内与得票第二多的人进行决选，而这个人可能是共和党人。川普在推特上写道，迫使决选轻易获胜。乔治亚州这次举行特别国会选举是为了填补共和党籍众议员汤姆·普赖斯辞职留下的空缺。
川普总统1月20日就任总统，至今已经快100天了，他的支持率仍然徘徊在40%左右，这对于一个新总统来说是比较低的。虽然其外交政策的支持率在近日美国在叙利亚和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略有提升，但其国内政策的支持率却迟迟不见起色。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姆·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上台近3个月以来，推行其国内政策一波三折，因此他越来越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国关注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包括朝鲜的导弹计划以及美国最近在叙利亚和阿富汗施行的军事打击。
现在世界一团糟，但我认为在我们任务完成之后，这将是一个好得多的居住地。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我自己而言，到我卸任的时候，这个世界将是一个好得多的居住地，因为现在非常糟糕。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对美国对外显示军力表示欢迎。
对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对手和盟友来说，这个政府将比前一届政府更加自信，这是一个有趣的信息。
但是川普在国内的处境比较复杂，最近不断有抗议者要求川普公布其报税情况。在加州，支持和反对川普的示威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查克·舒默说，川普在推动医保改革等国内优先事项方面毫无进展。
除非他移到中间立场，否则一直都会有麻烦。我们在等待他这样做。
分析人士萨拉·本德尔说，川普上台后一直无法扩大其支持基础。
川普的支持率一开始就是历史上很低的，虽然他在共和党人中有比较高的支持率，但是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也降低了。所以说，想要从非常狭窄的基础上在美国政治中建立大的联盟是非常困难的。
威廉·加尔斯顿说，川普要在国内问题上取得进展，最有希望的做法是争取民主党人的支持，虽然这有可能令共和党人感到愤怒。
我认为如果行政当局真的要朝这个方向迈进，那他们就应该立即就税收改革和基础设施改善等问题与民主党人展开讨论。
已经执政近100天的川普总统目前正在世界局势变化不定的情况下努力平衡国内议程的紧迫需求。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2017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但也警告说，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恐将令经济全面复苏停顿。详情请看下面 我们连线人在现场的记者的报道。那么我们请来这个鲍荣给我们做一下介绍。鲍荣你好。
比基金组织门外，像今天这个 IMF 呢是在发布了这个2017年上半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那么它是表示呢，这个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个增速啊是有所的回升，是达到了3.5%。那么我们知道，在之前1月份这个预期呢是3.4%，所以说呢，这个报告还指出，总体上来说的话，之前持续疲软的这个发达经济体是受益于从这个全球贸易和制造业从这个去年夏季开始升温的这个周期性复苏。那么呢，那个 IMF 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法尔德他也是指出说，我们之前这个期盼了已久的经济升温，现在似乎已经慢慢变成现实了。那么呢，具体的是在这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方面呢，那么他这个预期的这个今年的增长率是会达到4.5%。那么此外呢，特别是中国呢，在未来的2年这个经济发展会尤其的强劲。那么今年的预期的增速呢是达到了6.6%，那么也是高于去年就是2016年10月份预测的这个6.2%。那么 IMF 也是表示呢，中国内部的这个政策支持呢是有效的，是推动了这么一个经济的增长。不过呢，他也表示，像这个解决这个需求不平衡啊，以及解决这个工业这个产能过剩方面呢，是有非常好的进步。但是呢，一些不好的方面就是中国经济依然是很大一方面呢，就是在依靠这样一些从这个依靠这种刺激性的政策来这个快速的增长和这种信贷的扩张。那么呢，不过他也于是呢，这个比较尤其是这个中国的金融系统到现在呢结构还是非常的复杂，而且也缺乏透明度。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报告的发布会上呢，奥本斯法尔德也是对此提出了建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Fiscal consolidation will occur is hard.
很难预计中国何时进行财政整顿，这取决于领导层。但是我们可以说，时间拖得越久，整顿所需的强度可能就越大。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还是比较强大，未来的数据走向呈上升趋势。但是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中国在经济重新平衡的过程中，升级金融管制，扩大信贷增长。中国领导层已经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措施，但是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依然充满信心。
好的，那么发达经济体方面呢，那么就是将由美国来引导推动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2017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的预测是2%，那么而美国2017年的增长率呢是非常的喜人，是2.3%，也是高于这个2016年10月预测的2.2%。那么这主要是由于美国11月大选之后呢，这个民众的信心上升，那么消费者的信心也逐渐的上升，美元走势增强，而且呢这个财政的政策呢也有所放松。不过奥本斯法尔德在今天的会议上也是指出，尽管全球经济的这个发展的增势喜人呢，不过也有一些非常令人值得担忧的因素，比如说这个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在这个加上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这么一个趋势，以及呢一些放松的金融监管措施，都有可能呢会拖累这个全球经济发展上升的这个趋势，并且呢会增加这个全球这个金融危机产生的这种风险。另外一点呢，他也是指出，针对这样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呢，各国应该是在这个贸易啊、金融监管，以及甚至是在这个气候变化以及这些难民危机上面，增强他们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尤其呢，在这个各国呢在合作并且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呢，那也是呼吁他们一定要持续的推进这个全球多边贸易。主持人。
感谢鲍荣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报道，谢谢。
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今天表示，美国正在遭到攻击，攻击者包括所谓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还有网络黑客等等。而面临川普政府的新预算，国土安全部又将如何应对？有关详情，我们请今天到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为大家介绍。耀毅你好。
林章你好。
那么凯利部长今天表示，美国目前是面临着哪些威胁？
是，今天这个凯利部长呢，他在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呢发表了演说。那么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前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做迈克尔·切尔托夫，他也出席了，还有很多的美方的这个军队的将领，那么也包括了像是爱沙尼亚的驻美大使，还有 一些日本的官员，他们也都出席这次的会议，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慎重、大家都很重视的一次的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凯利部长说，美国正在遭受攻击，还有这些攻击的人包括了恨美国的人、恨美国自由的人、恨美国法治的人、恨美国价值的人、恨美国生活方式的人。那这些非常多仇恨的这些攻击者呢，则包括了有敌意的国家、网络恐怖分子以及跨国罪犯等等。不过呢，凯利部长他特别提出了，其中有一种人呢，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最大的威胁，那是哪些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所谓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他们不辞千里，付出巨额代价，透过全球网络进入美国当中。他们之所以居心叵测，是因为他们来自恐怖主义猖獗的地方，或是来自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这些人付出大量的金钱给国际犯罪组织，将他们从中东地区、亚洲经由中南美洲进入美国。我们无法检验他们，无法得知他们的企图，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境内，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们偷偷进入，成为我们的邻居，但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
而除了这些所谓他口中的居心叵测的外国人之外呢，凯利部长也说了，就是说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来看凯利部长怎么来讨论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
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挑战。我们之前面对过恐怖主义的挑战，都没有这个困难。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本土恐怖主义急速增加。光是在过去12个月内，在美国18个州当中，有发生36起本土恐怖分子案件，而这些仅仅是我们知道的案例。众所皆知的是，本土恐怖主义极度难以预测跟控制。而是什么促成了本土恐怖主义呢？大部分专家都同意，主要是靠网络的传播。
对，那刚才讲到这恐怖主义界网络的传播呢，所以凯利部长他也说了，其实呢，这些网络上的黑客，也包括国家级的黑客呢，其实也是美国非常大的威胁。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这些网络安全的黑客。
威胁不只来自炸弹跟枪炮，同样来自遍布美国的电脑网络。我们一直都受到广泛对手的攻击，而这些攻击者的能力更加高深莫测，当中包括拥有极度精密工具的国家级黑客，也有以企业模式运作，甚至还有客户服务的全球犯罪组织，同时还有从网上购买恶意软件的孤狼跟网络恐怖分子。他们的企图各有不同，从军事到商业，从政治到金融，有时候他们就只是要大肆破坏。他们针对我们的政府网络、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全美国的系统每天都在被轰炸，甚至是每个小时都在受到攻击。我们的污水处理厂、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电力网、我们的金融产业，以及更多更多。这些攻击者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个人资料以及医疗资料。他们是民主的盗匪、破坏者跟敌人，而且还可能更糟。
对，凯利部长刚刚在演说里面讲到，是说这个国家级的黑客也造成很大的威胁。那我们知道说，这几年来中国的黑客非常猖獗啊，他不但盗取美国的国防机密、商业机密、知识产权，甚至也入侵了这个美国人事管理局，偷走全部联邦政府员工的资料，导致奥巴马政府呢在2014年起诉了5名的解放军的黑客的军官。那么俄罗斯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不但偷窃这个美国国防机密呢，也偷窃美国人民的医疗资料。那甚至呢，在去年还这个以这个黑客网络黑客呢，来配合信息战跟宣传战，来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因此，凯利部长认为，这个网络安全的确也是美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样，
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威胁，那美国方面还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啊。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川普总统的这个新的预算案。那么在他的新的预算案里面是提出要增加国防预算，但是另一方面又削减了很多联邦政府机构的这样预算啊。那么这份预算案会不会影响到国土安全部的经费？那么凯利部长对 对此打算如何应对？
是，那么这个川普总统的新的预算里面呢，它其实国土安全部将是增加预算的，就是要增加2.8亿美元，也就是6.8%的预算。不过如果你去细看它这个预算案的内容的话，其实这笔增加的钱是要来盖那个川普总统所说的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所谓这个又大又美丽的高墙，所以这个钱是要拿来盖墙的，而不是给许多的国土安全部本身要做的事情啊，可能没有办法去动用到这笔增加的预算。而包括了联邦救援事务管理局 FEMA， 就我们知道像是一些风灾或者是一些天然灾害，这个是由 FEMA 来管理的，他们去救助美国人民，他们的经费却也受到了删减。因此呢，凯利部长表示，面对这笔新的预算呢，他必须要来精简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本身，并且呢试着让这个工作人员更有效率。那么呢，我们今天也看到在会议上呢，前任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迈克尔切尔托夫也在现场哦。我们看到这个前任跟现任的部长在画面上正在握手。那么呢，在到现在凯利部长他也说了，之前切尔托夫部长所执行的一些国土安全部的政策具有持续性，他们也会继续的来实施，因为他们的确有好处。不过呢，最后凯利部长他也强调说，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不要再去想所谓的国防跟非国防，而应该用不同的思维来看待新的国家的安全，这样子我们国家的预算才能够是真正的平衡。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在我们生活的今日世界，从冷战到最近，我认为总是有着国防跟非国防经费、国防跟非国防人员的分别。我想现在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对外单位，还有国土安全部这样的国内单位，其实越来越融合。我认为未来应该分成安全和非安全，取代简单的国防与其他的分别。看看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现在肩负了了不起的任务，他们阻挡了来自加勒比海的数百吨毒品，更别提他们南从佛罗里达北到五大湖区拯救了许多人命，他们很了不起，他们做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关，所以不将他们纳入国安考量当中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会说，我们应该采取安全的思维，而不是国防。
是，刚刚凯利部长所讲到这个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呢，还为他们仗义直言，说不应该砍他们。的确呢，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在川普政府的新预算当中是被大砍1.3亿美元，也就是被删减了12%的预算。那所以凯利部长认为说呢，其实我们应该整体的来看，联邦政府里面很多的单位不代表是说你一定是国防部，你一定拿着枪炮去打仗才是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其他的很多的部门其实也是攸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应该要予以重视跟考虑。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本周六，华盛顿以及全球500多个城市将举行前所未有的为科学而行的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科学家们以此对白宫顾问康威所说的替代性事实做出回应。一场全美范围的大追捕星期二告一段落。当局表示，被控在脸书上登载一段杀人视频的男子，在与警方展开短时间追逐之后开枪自杀。美国政府数据显示，今年2月和3月的零售销售业绩是两年来最差的两个月，超出此前的预期。业内专家认为，在技术和人口变化的驱动下，零售业本身正在发生改变。
星期二签署了一份有关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命令。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访问日本时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对朝鲜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让其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川普就任总统已快100天， 其支持率仍然徘徊在40%左右，低于其他新上任的总统。星期二，一场全美范围的大追捕告一段落。当局表示，被控在脸书，也就是 Facebook 上刊载一段杀人视频的男子，在与警方展开短时间的追逐之后开枪自杀。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据了解，史蒂夫·斯蒂芬斯在复活节星期日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开枪射杀了一名老年男子，随后他把杀人视频上传到脸书，然后逃跑。警方随后展开了追捕。宾夕法尼亚州的州警在推特上说，警察在星期二早晨在伊利郡发现了斯蒂芬斯。警方说，在短暂的追击后，斯蒂芬斯开枪自杀了。据了解，斯蒂芬斯自拍了谋杀视频，并把视频登在脸书上。他在这段视频中声称，他之前还杀害了13人。不过，警方说他们还没有发现他杀害了另外13人的证据。警方说，受害者是74岁的罗伯特·格德温，他曾经是个铸造工，有10个小孩。当时他正在路边捡铝罐。据了解，斯蒂芬斯开车过来向他开枪。最近几个月来，有好几个人把自己的暴力行为拍成视频，并上传到脸书，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因此备受抨击。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星期二说，脸书公司将尽可能地防止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星期二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最近2年的谋杀率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一些大城市的暴力活动加剧。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中心的报告显示，2015年全美谋杀率上升了10%，估计在2016年上升了8%。而谋杀案增加的部分，大约有一半发生在巴尔的摩、芝加哥和休斯顿这三大城市。从2014年到2016年，全美谋杀率的上升部分，其中29%发生在芝加哥、巴尔的摩和休斯顿，各占10%。报告还说，美国几个城市的暴力事件剧增，令人非常的担忧。但是历史显示，美国的犯罪和谋杀率仍然接近历史低点。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说，川普政府在警察执法方面对国际犯罪团伙实行零容忍。司法部正在制定具体的设想，以制止和捣毁这些团伙。
塞申斯星期一在司法部领导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缉毒工作队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这番讲话。他说，他们开会是为了遵照川普总统在2月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而采取行动。那项行政令要求消灭涉及毒品、性交易、暴力和其他帮派活动的跨国团伙。
We will secure our border, expand immigration.
我们将保卫我国边界的安全，扩展移民执法，并切断供应线。如果你是帮派成员，我们会找到你的，我们会重创你的网络，封杀你的收入来源，没收你的利润。面对你们恶毒的战术，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街区或街角。
塞申斯说，当局把打击目标对准 M13 帮派。他说，这个帮派的指挥部在萨尔瓦多的监狱系统内。他说， M13 帮派总共有3万成员。由于近年来美国边界管理松弛，该组织如今有10,000名成员在美国40个州活动。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今年2月和3月的零售销售业绩是2年来最差的2个月，这超出了此前专家在这方面的预计。美国人口统计局数据还显示，这种低迷状态呢是燃油的价格走低以及汽油利润减少所造成的。不过，业内专家说，在技术和人口变化的驱动之下，零售业本身正在发生改变。
零售业的景观正在改变，受到打击的包括希尔斯。这家零售业巨头自从2011年以来亏损了100多亿美元。希尔斯首席执行官最近对公司的生存表达了疑问。零售战略咨询师温迪·利布曼说，
希尔斯终于到达了这样一个节点，那就是它作为一家公司继续存在下去的潜力全部消失了。 不管是作为零售或者金融机构，还是一处房地产，全部消失了。
陷入困境的不仅仅是希尔斯，业内人士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有多达3500家商店关门歇业。不过，全国零售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师杰克·克莱恩兹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并不是媒体渲染的零售业的末日劫难，而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
看看银行业，10到15年前，我们的银行数量是今天的2倍。目前正在发生整合，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自然现象。
不过，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购物的方式，熟悉高科技生活方式的千禧年世代不断崛起。对他们来说，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来购买。咨询公司埃利克斯合作伙伴的穆拉里格吉通过 Skype 说，
我们还发现，在电子商业范畴内，移动商业的发展步伐甚至更快。在2012年，移动商业还处在边缘，如今几乎占了网上购物的20%甚至更多。
不过，移动分析和社交网络公司四方的萨拉·斯帕格诺罗指出，虽然网上商店获益良多，但电子商业只占消费者支出的很小一部分。
商店关门的问题引起媒体大量关注，可我们在私方总是说，90%的业务流量仍然发生在现实世界的实体商店。
然而，专家预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商店关门，部分原因是商店数量过于饱和。美国的人均零售空间居世界之首，平均每个人有大约2平方米的购物空间。不过，全国零售联合会说，那种随着商店关门，人们会减少消费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该协会预测，2017年的消费者支出会上升大约4%。埃利克斯合作伙伴公司说，购物者如今赶上了好时候。
不管是购买渠道还是购买力，消费者实际上都遇到了最好的年景之一。现在痛苦的是零售商。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波士顿市星期一举行了第121届波士顿年度马拉松赛，但是2013年爆炸案带来的伤口尚未痊愈。美国之音的记者萨科夫为您带来一位成为励志演说家与作家的幸存者的故事。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4年过后，瑞贝卡·格雷戈利回到波士顿，为他的回忆录做新书发表会，书名是《重拾我的人生》。
我让自己的人生一览无遗，不仅仅是马拉松，或者是我如何被炸弹袭击，还包括我的人生怎么会走到那一步。这是我为了自己做过的最棒的事情。
瑞贝卡成为了广受欢迎的励志演说家，但是改变他生命的那一刻仍旧历历在目。
当时我们正巧就在那儿，我5岁的儿子觉得很无聊，所以我让他坐在我的腿上。当离我们只有3英尺远的背包炸弹爆炸时，正因为他坐着而不是站着，我的身体变成了他的盾牌，为他挡住了炸弹。我的双腿后侧承受了炸弹全部的威力，因而救了我的儿子。
瑞贝卡经历了10多次外科手术，但终究未能保住她的腿，所以她选择了截肢。她在2年前靠着一只重返波士顿马拉松，跑了5英里，因此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
她的故事实在太鼓舞人心了，她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以及她拥有的力量传递给了其他人。她现在以励志演说家的身份帮助那些可能在生活中挣扎的人，她所办到的事情让人们刮目相看。
瑞贝卡·格雷戈利也是炸弹案嫌犯萨纳耶夫的审判中出庭作证的幸存者之一。萨纳耶夫被判死刑。
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那样做，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再也回不去恐怖主义袭击我们生活之前的日子了。死刑不重要，他被绳之以法，而且不能再伤害其他人了，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出庭作证，并要参与审判过程，因为我要确定他没有办法再伤害任何人。
瑞贝卡今年没有为了马拉松而待在波士顿，在2星期的新书巡回发表会之后，他回到德州陪伴他的家人。他受伤非常严重，所以医生们之前告诉他说，他不大可能再生孩子了。但是他在去年5月份刚刚生下一名女孩。美国之音记者萨科夫·哈米多夫，波士顿报道。
稍后回来，美国人物志将为您介绍六次获得格莱美奖的福音说唱歌手 B.B. 威南斯。
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栏目。美国总统川普执政接近百日，对外政策呢似乎出现了一些逆转的迹象。那么川普总统曾经希望与俄罗斯进行接触，对改善美俄关系表现出强烈的意愿。相比之下呢，川普对中国则是尖锐的批评的态度，承诺对中国的货币和贸易政策采取行动。川普的国际观引发争议，他的贸易观也招致了批评，但是川普的外交政策却在短时间之内又发生了逆转。俄罗斯涉嫌干预这个美国大选，加深了美国对俄罗斯的疑虑。川普下令空袭叙利亚，使得美俄关系降至了谷底。而川习会呢，令美中两个贸易大国再一次又回到了谈话机制。此外呢，朝核问题也在影响着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川普对外政策有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逆转呢？川普是否放弃了曾经强调的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重回到美国干预的精英外交路线？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强权关系走向如何？三大国的关系演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请马博士来就这些问题做一下分析。马博士您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啊，我们刚才这前面这蛮长的一段导语里边已经把这个事情大概概括了一下，您看这个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逆转？
当然我们应该说确实出现了一些逆转，逆转呢主要的表现呢，就像刚才主持人在岛屿中所强调的，一个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并没有出现川普在当选和竞选的时候所提倡的进行改善，相反呢还进行了还有一些恶化。那么和中国呢，经过了一个峰会的一个会谈呢，现在呢有了一个良性的发展，但至于这个良性发展究竟能够持续多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啊。那么谈一下这个背后的这个促使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如果要出现这些逆转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这个川普的班子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还是这个国际的这个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他不得不采取一些这个因应的措施。
我觉得这两方面原因都有。首先呢，从国际上来看呢，目前来说，一些造成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地缘的一些矛盾呢，并没有消失。你比如说，我们刚众所周知的叙利亚问题，那么究竟到底美国和俄国对叙利亚政府、阿萨德政府的去留问题有什么样的协议，有什么样的影响？目前来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忘记，乌克兰问题呢，其实到现在虽然没有成为台面上重要问题，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时呢，朝鲜呢又回到了一个国际问题纷争的中心，所以这一点呢，从国际上来说呢，促成了美俄之间的矛盾，那么也促成了美中之间的合作。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些媒体呢，在也注意到了，就是近期在川普在一些这个议题，不光这个外交议题，还有一些国内的议题方面，跟他此前所做的这个保证呢，有一些这个很大的差距。比如说像在中国的这个贸易方面的态度，还人民币的这个汇率方面的态度，那他就明确的表示，说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下了，而且明确表示说是要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呢，做出一些这个支持。那么，他有没有考虑到这一方面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代价？因为这些媒体实际上对他这个做法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似乎呢是一个这个没有原则的人，这样您怎么看？
对，实际上媒体呢在这个中间呢，在川普的整个外交政策中间呢，起到了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作用。我们说呢，一方面媒体呢是不大愿意把美中关系呢搞坏。我们从美中两国首脑的峰会的整个报道过程中来讲呢，实际上美国的主流媒体呢还是希望呢美中关系能够处在一个稳定的上升的一个发展渠道，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这样一个报道的基调。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的媒体大众媒体呢对于美俄之间的关系呢倒是经常采取一些比较批评性的观点。那么实际上现在呢，一个是国会对美俄的这个对俄国干涉美国大选的调查没有结束，另外一个呢，美国的媒体也正在关注川普总统这个税表的问题。这实际上都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是美国媒体呢，还是呢选择了一个美中合作，那么美俄呢，进一步观察，是处在这样一种态度之中。
那您觉得这个美俄之间将来这个关系改善还是有可能的吗？在川普政府这个执政的期间？
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呢，从目前角度来看呢，改善的空间不大。因为呢，我们说前面呢有一些地缘政治上的两国的矛盾，你包括叙利亚和乌克兰，那么同时国内呢，美国有国内的一个政治的一个重要的考量。那么像前一阶段呢，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为通俄的问题呢辞职了，那么国会现在对川普总统整个他的团队和在竞选期间和俄罗斯的接触问题呢，这个调查尚未结束。同时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关于川普这个税表中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这个税表当然从一方面来看是一个税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来看也要看它和一些国外组织、境外组织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这些东西呢都没有结束。所以从这些问题上来讲，它都是一个美俄关系中发展的潜在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暗礁吧。那么这些暗礁如何来影响这条美俄之间的这条大船如何来行动，这是我们下一步呢需要进一步观察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呢，他在多次在这个公开场合对这个俄罗斯就表示要对跟俄罗斯改善关系，那么对普京也是也赞赏有加，两个人互相之间也互相在这个赞赏对方。那么当时大家对这个动向也是有一些这个分析，还有一些这个意见。那么现在看起来，回头再看过往的这个当时这个川普在竞选期间表现出对俄罗斯的这个，就像走 接近或者是怎么样接纳这和和俄罗斯接触的这样一个路线，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您觉得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这个触动因素？是个人的这个喜好因素决定呢，还是他们觉得这个地缘政治应该是朝那个方向在走了，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个人的喜好和整个政府的外交政策之间是进行如何的协作吧。我们说呢，其实这里边体现的也不是一个个人的喜好，实际上是一个川普整个内阁中间的不同的各派力量的一个角逐。我们说在川普呢，他整个的白宫内部的力量呢，我大概觉得可能可以分为四种吧。你除了他自己之外呢，那当然一个是他的家里人，比如说他的女婿和他的女儿，尤其他的女婿呢，这个 Kushner 呢，本人呢，主掌了很多美国外交的重要的事务，包括对叙利亚的问题，包括对华的政策。实际上，他好像成为一个没有国务卿头衔的国务卿了。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势力呢，就是他身边那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呢，主要包括是这个民粹派的，像他首席战略师这个班农，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他呢，目前来说，这个家里人和小圈子之间的角逐中呢，家里人占了上风，小圈子呢被压制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他身边呢还有一个所谓的华尔街的高盛帮，这个高盛投资公司，这他们是代表华尔街精英，那么现在来说呢是主管经济、贸易和外交等重要的部门。那么最后呢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建制派，那么包括一些国会领袖，前一阶段的像医保改革呀，后一阶段马上开始的税法改革，都是这个传统建制派所关注的主要的目标。所以这个四个势力如何在白宫中呢互相角逐，那么他们怎么样影响川普的外交政策，这是一个决定了那么美俄关系和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要考量的部分。
对，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个一个现象情况，就是说呢，这个川普在叙利亚问题上，他发起攻击了之后呢，这个支持他的这一部分这个民粹派的这个人 nationalist， 就是应该说是这个班农，这种意识形态代表的这些人呢，实际上在他竞选期间给他投了很多人给他投了票，对他也支持最有利的这样一个群体。这些人呢，反过来就又对他进行了批评，就是说他偏离他当初说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现在又去搞这个干预政策，又去搞以前的这个精英的这种外交政策。您觉得现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川普会是怎么样一个考量？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可能中心就在于如何协调美国优先和全球化的问题。那么美国优先呢，是因为是主要强调的是全球化对美国国内的一些经济呢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失业呀，包括工作转移啊，还甚至包括移民问题啊。但是呢，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国家，美国的政治也是全球性的政治，美国的利益也是全球性的利益。那么这两者之间呢，在竞选期间呢，川普呢大多数把这两者视为一种零和游戏，也就是说全球化导致了美国国内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呢，美国如果要解决国内问题呢，就要强调美国优先，要开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倒车。但实际上呢，现在当他当了美国总统之后，他会发现这个全球化和美国优先呢实际上不是一个零和关系，你只能够在动态中呢寻找二人的平衡，而不能够说完全的放弃某一个，那么去实现另一个，这是他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川普在因为这个俄罗斯这个问题啊，后来复杂化了以后，那转而跟这个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又热络起来，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呢，还是他有这个战略方面这样一个打算在里面？
我们说呢，其实中美俄这三个关系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关系的三角问题吧。这就有点好像我们中国常说的三国演义。那么这三个国家之间呢，任何一对关系之间的改善呢，将会决定呢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起伏吧。你比如说在冷战时期，这个美俄对峙呢就导致了后来的美中关系的恢复。那么目前来看呢，美俄关系呢并没有恢复到川普在竞选中所希望的那个程度，所以呢在这个程度上呢，美中关系呢相对来说就显得比较稳定。但是我们知道呢，美中关系之间呢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那么说两点，那么其中一点呢是贸易谈判的结果。那么美中峰会的结果呢，就是说要在100天之内展开一个贸易的 回顾，那么来看看贸易之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如何解决。那么这个百日回顾的这个百日的计划呢，将直接影响美中关系下一步的发展。那比这个更急切的就是朝鲜问题。那么究竟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合作？中国能不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这个朝鲜无核化的这么一个战略目标？这会直接影响了美中下一步关系的发展。
啊，我们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请您讲一下这三国家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消长走势。
目前来看，这个走势像刚才我说的，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看朝核问题的解决和美中贸易谈判的解决。那么这个两者之间的解决呢，决定了美中关系将如何发展。但是至于对于美俄关系的发展来说呢，我抱一个不太乐观的态度，估计在短期或者包括在近期之内呢，美俄关系不会有质的变化。
好，非常感谢马昭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做出的分析，谢谢，再见。那么来宾代表啊，来宾所发表的这个观点呢，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人物志是一档介绍人物的系列节目，今天要介绍的是六次获得格莱美奖的福音说唱歌手 B.B. 威南斯。
Being a lyricist.I love to quote things.
作为词作家，我喜欢引述。我不允许某些词再出现在我的词典里，比如像"我不行"这样的说法。
And that those are simply the words I can't. Growing up in the family I grew up in.
在我长大的家庭里，音乐、上帝和亲情是生活的中心。我的父亲过去总说，威南斯家族的人一荣俱荣。
My father used to always say, "One Winans win, all Winans win." My writing has been inspired by poetry. I was in the fourth grade.
我的写作灵感来源于诗歌。我读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对我们说，我有一首诗想读给你们听。他说，题目是风。为什么这股风这么想在房间里与我一起？当它可以在全世界游荡。仅仅是因为我将它拒之门外，它就一刻也不能等待，在我的窗棂焦躁不安。
And I sat there and said, "Ah, that's incredible. That's what I want to do with my song."
我坐在下面说："这太美了，这就是我想写进歌里的东西。没有什么比与亲姐妹一起唱歌更好的事情了。我与 CC 一起经历的，互相交融，其他事情不会给我们这种体会。"我们写歌、唱歌都是我们的经历。有了我和 CC， 我永远相信来自心灵的声音也会触及心灵。
I always believe that if it comes from the heart, it goes to the heart.
When I found you, I found love.
The musical started with a phone call with Roberta Flack, and right in the
音乐剧缘起罗贝塔·弗莱克的一通电话。聊着聊着，他突然转移话题说。你什么时候把你和你的家庭写成音乐剧？会是美国音乐剧，是一个故事，还可以改编成电影，等等等等。四天后，我在蒙特利尔的一栋旅馆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就像打开了水龙头，文思泉涌。就这样，我完成了生而为此的初稿。
I wrote the first draft of what now is Born for This. It's been an absolute joy.To see my niece,
看到我的侄女黛波拉·乔伊和侄子胡恩作为亲兄妹在剧中扮演一对亲兄妹，也就是他们的叔叔和姑姑的原型，绝对令人欣喜。如果可以，我想说，看到威南斯家族的音乐细胞得以延续，我心里充满喜乐。
Continues within the Winans family.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travel.I think it is so educational.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去旅行，这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但是除了教育性，旅行也会让你学会关心他人。
When I went to Rio, I realized tall and sweet and nana.
我到里约热内卢的时候意识到，高挑黝黑，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走过，无论她经过哪里，到处都惊艳地直呼。那就是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我的意思是说，里约的每个人都很漂亮。
I want everyone that comes.
我想让每个人都来看这部音乐剧，这部真实的音乐剧，从中意识到，爱比恨要伟大太多。
is so much greater than hatred.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全部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美国之音将在北京时间4月19日的晚上9点直播对郭文贵的专访，欢迎届时锁定收看，我们明天见。